为什么说在上学习上师道之前，必须先学习共中师道？这也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如实的发起出离心的话，那这菩提心，这确实的菩提心呢，是很难发起的。学习共中师道之前，为什么又要在学习共下师道呢？因为共中师道它所说的一个内涵，就是这整个轮回它的本性呢，都是一种苦的本性，它的体性都是苦的。那不管说你是生在三恶趣，还是说生在人或天，那人或天它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种善趣的地方，但是它实际上它的体性呢也是苦的。那所以说又要由此然后来发起出离心。那想要真正起这种感觉的话呢，那首先它需要在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这基础呢，就是说必须先真正的感受到三恶趣的痛苦，为三恶趣苦，然后说要透过三恶趣苦，就透过思维三恶趣苦，然后了解说这个苦呢是非常的可怕，我们是根本无法承受的，然后由此然后发起极大的怖畏之心。那在这之前呢，如果想要好好发起这怖畏之心的话，在之前又要再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我们必须好好的先思维这个死无常。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今天这个生命是非常无常的，如果说我们不好好把握它的话，那一旦我们突然死亡的时候，那我们大部分机会都一定会堕入这三恶道。虽然他尽管能够非常了解这三恶趣里面是受着什么样的痛苦，但是说他如果抱持一种心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造下什么恶业，而且也觉得说他现在自己还年轻，然后还不会那么快就死掉的话，那他可能不会在这法上呢，然后就努力的去修持，那他的怖畏心呢也就不会很强。那所以说三恶趣苦，在如理思维三恶趣苦之前呢，我们就应该好好去思维死无常，然后以及整个业果的概念，然后知道说我们曾经以前做了什么事情，以及说我们是如何的容易死亡。我在如此的想到之后，然后就会发觉到说，真正想要脱离这些痛苦的话，是必须好好在法上修持的。那真正想要在法上好好修持的话呢，又必须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所以说在这想要在思维这些道理的之前呢，我们又应该好好先思维这整个侠满人生的概念。先透过思维侠满人生它的意义重大以及它的珍贵难得，然后慢慢的去感受到说，我们必须好好利用这个身体去法上，然后做如理的修持，然后渐渐的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然后走完整个道次第的内涵。见死无常的时候呢，那这时候这种感觉一旦升起来，那就会想到说，那一旦死亡之后，那我们来世会到什么地方呢？这时候如果能够好好想死无常的话，就会也可以想到来世的事情了。就是说在想到来世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想三恶趣苦。那在想三恶趣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想说他们是受着多大的痛苦，那我们就会产生非常大的怖畏心，然后非常不希望说来世自己会掉到那种地方去。那想要脱离那个地方，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去皈依师长，也就是发起你的皈依之心以及深信业果，想说尽管自己能够脱离这三恶趣，那但是这样子这种快乐是究竟的吗？然后在仔细去观察之后发现这是不究竟的话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再去了解说自己仍然生在这个轮回里面，不脱离这个轮回呢，仍然是没有办法得到究竟的快乐的。说尽管自己有办法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那但是是否还有其他的众生也在这个轮回里面受同样的痛苦呢？那这时候就可以发现说仍然有许多的众生都还在轮回里面，这时候就由于不忍心他们受这么多的痛苦，然后发愿要救他们而升起菩提心，之后就要努力的去实行六佛子行，那透过这佛子行的修持，就可以很快的得到佛果的这个境界了。在真正在修持的时候呢，然后可以有就是有两种修持的方法，然后一种呢就是以三种因相以及以三种决断门然后来做修持，然后还有呢就是以一种外向的角度然后来观察。这样的在开始做的念死无常的修持之前，那我们应该向诸佛菩萨然后供做七日供养以及供养曼达拉，也希望然后并且就祈求诸佛菩萨说，对从前这些诸佛菩萨之所以可以达到如此完美的境界，那都是由于他们
比如从这念死无常，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学上去而得来的成果。那今天我也要从这念死无常，然后开始入门，然后一步一步的学上去。之前所讲到的，就是教授广论呢有一种教法，那就是这个上师他先教一次，然后呢第二次，然后再略教一些，然后第三次呢再略的教一些，然后之后呢就让这个学生他们自己去修持了。那这些学生呢，他们也就会利用早上的时间以及晚上的时间来修持上师给他们的教诫。这样的上师在说法之前呢，也应该向这个诸佛菩萨这三宝做祈求，那就是向他们祈求说，希望自己等一下要为众人所说的法，那能够说得很好，然后都能够应他们的根基说出来，那希望自己所说的法呢，都能够如理调伏自己学生的内心相续。
那你去
学生呢，也是应该向上师以及三宝祈求说，希望等一下透过闻法，那可以调伏内心的相续，然后使烦恼能够降低。那如果说这个学生以及这个上师都能够做如理的祈求的话，那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还未说法之前呢，那有时候就会做一些课诵念诵，那这个呢都是为了要做好尽最极致的工作。开始在讲到这个死无常的时候呢，就可以从有三种根本，然后九种因相，然后三种决断门，然后来说明这个死无常。那以三种根本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思维我们是一定会死亡的，然后并且思维我们死亡的时间呢是不一定的，然后思维说死的时候除了法以外其他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根本呢，然后还有九种因相来成立它，然后就这个死的这个时机呢一定是会到来的，然后不管我们用种种的方法想要去阻挡它也是无法阻挡。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思维是说这个始祖他是一定会来的，那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挡他的到来。那同样的第二个，我们就要思维说我们的寿命是没有办法可以增添的，就是要思维说我们在生时呢亦没有这个空闲，然后好好在修这个妙法。然后这三个呢，就是说这现在讲到这个思维始祖决定来，然后寿无可天，然后在死的时候呢在想到说自己没有闲暇修妙法，那这三个呢就是在思维自己决定死的这个三个原因辅助他的原因。思维死无定期，那在死无定期呢也有三个这个原因来辅助他，也就是说第一个也就是在南瞻部洲他的寿命是没有任何决定的，极多活缘极少，说自己的身体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是死无定期。在思维题的时候呢用了三个理论来证明死的时候呢除了法以外，那其他的一些都是没有注意的。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死的时候呢，不管是亲友或者是一些财富，那这是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救我们的，那我们自己的身体呢也是一样没有办法救我们。了解以上种种之后，那就必须进入三种决断门。那这三个决断呢，就是我们必须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三个决定呢，就是说我们决定要好好在法上修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决定要现在就开始修持。然后第三个，我们决定要修持的就是只有法而已。所以说我们要就是思维到说在死的时候呢，就除了法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救我们，那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好好的在佛法上做修持。说因为我们死的时间呢是没有定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亡，所以说我们应该马上现在当下呢就开始决定我们要修持佛法。所以说在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决定会死掉，而且呢在绝对会死掉这当下呢，而且在死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法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救护我们，所以说就决定要好好的修持佛法，然后并且呢就是要好好的去修持，而且修持的只有佛法而已。那这种修持的方法呢就是以九门的方法然后来做修持，它是以这种九种理论呢然后来成立这个因这个根本呢，然后所以说是九门的这个成立方法来修持。修持的方法呢在嘎当巴他们的一些 论著里面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那可是在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就是宗大师著作这些论著里面呢，那他就很清楚的有讲出来，好好的按照这本书然后所说的去修持的话，那对于身体这个死无常这种感受以及正量呢是有帮助的。那第一个就要思维我们绝对会死亡，那这个那要这样思维的时候呢，那有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思维绝对会死亡的话，那就是要把一些其他的诸佛菩萨，那也想说他们绝对就会死亡，那他们也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那其实也并不用这样子想。那就是说之所以要思维我们绝对会死亡呢，就是说要让我们升起警惕之心，然后想说我们是会必须要面临这一天，而在我们之前呢，我们是否做了一些依法相应的事情。就这个串习以原念这死无常呢，然后就会让自己的寿命能够增长，或者是让自己不会死去，那这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就是要我们好好修习死无常这种概念，就只是因为要让我们自己内心升起一种警惕之心，然后在法上呢继续努力的去修持，然后自己呢就会空出更多的时间，然后在善法上去取，然后在恶法上呢如理的去舍。那在观察死无常，这个无常呢，在现在死无常里面所讲到这个无常是初分的无常跟细分无常里面的初分无常。大家呢可能都对这个死无常的概念已经蛮深的，也就是说大家可能都已经常常看过这里面，就是这本广论他所讲的大家已经都了解蛮深，那所以说如果再讲一遍的时候呢，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用在自己内心里面。所以呢也就是可以从三个因相来辅助它。那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说始祖它决定会来的，那这个始祖呢它指的就是阎王，那其实它说的呢也就是这个死缘，也就是说死亡的这一天，就是说它这个始祖呢是绝对会来，就会找到我们的。然后不管说我们今天取得一个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你拿的就是你得到的是人的身体，或者是天人的身体，或者是三恶道众生的身体，那总有一天都要面临死亡。我们佛教的尊主是本师释迦世尊，那他的功德都是非常圆满的，但是他到最后呢仍然是示现涅槃相。那这个佛陀呢他就是成佛之后，那他就按着众生的根基，然后为他们善巧的转法轮，然后透过转法轮的过程当中就善巧的救度了非常多的众生，而最后呢就来到一块森林，就来到一座森林里面，然后在这里面这个涅槃。去寺院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墙壁上就画着一尊佛陀正在睡卧的样子，然后旁边呢都有非常多的人然后在痛哭，那这就是在表示说佛陀他在示现涅槃的这段情景。佛陀在躺下来之后呢就把他的袈裟剪下来，然后要这些比丘看他的身体，想要真正亲眼看见这个如来的身体呢是非常困难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们赶快来看一下。对这些比丘说，你们在这当中就是对这个四谛以及三宝就整个这佛教内涵呢若是有疑问的话可以现在提出来，告诉这些比丘说诸法诸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他就说了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有为法皆是无常法，那他也跟众人说，那这就是世尊在这世上所说的最后一次法。应该想到这个连佛陀呢他这么样一个殊胜的人，他都必须要示现这个说最后一场法，也必须要示现涅槃，那更何况是我们凡夫呢？涅槃之后呢，那就有很多人来瞻仰佛陀，那这当中呢就有七位圣者，那就是他们在依次来瞻仰佛陀的时候呢，那也就在瞻仰完之后也就跟着佛一起入涅槃。之后也是有那个龙树菩萨以及乌卓菩萨出世，但是呢他们后来呢也都进入涅槃而圆寂。那同样的之后呢也是有许多大论师大义师出世，但是呢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以前呢就是把这个佛法然后弘扬到印度西藏然后蒙古以及中国这些地带的一些大祖师们，那我们现在呢也只能从他们的传记然后来了解他们一生的德行，而无法亲眼见到他们。各个国家的国王以及大臣，那 那我们现在呢，也只能从一些传记里面，从一些历史的故事里面去了解，已经无法再亲眼看到他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现在就在这个世界上，那可是呢，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其实呢，现在故事里面这个人他已经早就已经死亡了。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常常想说，同样的，我今天呢，我尽管有这个身体，但是呢，总有一天我也是必须离开这个身体而面临死亡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前有许多的这个大学者，那他们在著作论著的时候呢，那他们总是写到后面的时候，那后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论著就是写到一半，然后后面就没有再接下去了。那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大学者他们就是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呢，可能就视线这个涅槃像，然后就是离开这个人世。那从中呢，我们就可以警惕这个死无常。许许多多人，一些国家的元首，那他们大部分呢，也可能都已经死去了。就是仁波切以一个说法者的身份，然后在这边说法。那你们呢，就是一个听法者的身份来这边听法。那乍看之下，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但是呢，只要就是我们慢慢等，在几年之后呢，相信我们这些人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数目呢，就会越来越少了。然后以前呢，就是有这个一个西藏人，然后到美国去，然后去听法。那听法的时候呢，就是那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然后在听法的时候，他是那时候呢，就是在听法，就是以前一些听法的盛况，那可能都有拍照下来。那他就是看到这些拍照的盛况，那就是看到说这个就是在听法的过程当中有许多人，那但是相信现在这些照片里面的人呢，大概都已经没有办法活在这世界上。家中呢，有时也会就是可以给那个亲友，然后看自己已故父亲的照片，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照片里面的人就是我已故父亲的母亲。可以想说，只要从现在开始算，在100年这当中呢，那现在所可以看到的人，他们将会渐渐的就死亡。当我们了解我们是绝对会死亡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知道说，未来我们是否要得到安乐，以及是否要承受痛苦，那完全都是在我们这一世是否有在法上好好的修持，好好去思维说，不管我今天拿，就是我今天取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那总有一天我还是一样要面临死亡。而不管说我今天住的是一个什么样好的地方，那我也是要面临死亡的。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生在富有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国家，总有一天都要面临死亡的。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说在这个时间里面没有众生死去，那这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说的。必须了解说，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所谓不死之地的地方，也就是说每个地方我不管待在什么地方呢，都一定要面临死亡的。那尽管有一些人他具有神通力以及有神变力，那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用他的神通力找到这块完美的地方。因为如果说他有办法真正找到用神通力找到这块地方的话，他一定也会用他的神变力让自己马上就赶到那个地方去，而不会待在这个可怕的世界。然后就是有一个故事呢，就代表说这个死无常我们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是说之前呢，在印度有一个国王，他非常讨厌释迦族。那因为这释迦族呢，之前都给他非常大的侮辱，那所以说有一次他就决定要发兵，然后把这个释迦族全部灭掉。那当他出兵的时候呢，那这个目犍连尊者他看了非常的不忍心，然后就希望说运用他的神通力把城里的人全部救走。那佛陀跟他讲，就是说今天他们的业报已经来临了，你再怎么用也是没有用的。可是目犍连尊者呢，他不相信，于是呢他就用他的神通力把这个城里面的这个一部分的人呢，然后就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释迦世尊他为了要告诉众人这个死无常他是绝对会来的，那所以说呢，那他也找了一个释迦族的这个小孩，然后把他叫过来，然后用自己的钵呢，然后把他盖起来，然后到一定的时间之后，然后再告诉众人说他的无常时间已经来临了，不信你们可以看看。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钵打开，然后让大家发现，那结果大家发现说这个小孩也已经死亡。知道说 一旦始祖他决定要来的时候呢，那我们是无法用种种的办法把他阻挡回去的。不管我们吃再多的药，然后用再大的力气，或者是再想尽种种的办法，也是没有办法阻挡这一切。譬如说，就像是这四座山呢，就东西南北有四座山，然后一直在向中间靠拢，那你是无法用你的力气、你的力量、任何的力量，然后停止这四座山的。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老的痛苦，然后病的痛苦，甚至死的痛苦，那我们都是无法避免的。可以知道说，一旦是死亡的时间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无法阻挡它的；而这个产生病痛的时间真正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无法阻挡它的。而每个人呢，也都会随着时间而渐渐的老化。像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在一种青春的时段里面，然后永远不要老化。但是呢，这只是一种希望而已。我们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达成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说，只要待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世界上多待一天，然后自己呢就会多老化一些。而且他小时候呢，也是这他也不是一个秃头，那他头上呢也是有非常乌黑亮丽的头发，然后他的面相呢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但是呢，由于时间这样一步一步的下来的缘故，所以说他渐渐的头也秃了，然后呢皱纹也多了，老人斑也出来，然后变成现在这种模样。但是呢，他知道这一切呢都是这个无常的缘故，所以说他也不会因为而感到非常的苦恼。他来之前呢，他应该先戴一顶假发，那你们大家就不会知道他是秃头。尽管他戴一个假发，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用一些其他的药物使他的这个皱纹能够减少，他还是一个老人的脸。听说有人呢可以用手术，然后可以使自己的脸变得年轻一点，不知道说是否要照他们所说的去做。所以说我们就必须了解到，只要待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将会渐渐的老化而已，不可能说一直待下去而永远都保持着青春。你也要知道，一旦死亡的时间真正来临的时候，那医生他们是没有办法救我们的。那平常呢，医生他只可以针对我们一些小病，那或许呢他可以治好我们的小病，但是大病呢他顶多只能让我们的这个病情有一些改善而已。那真正遇到死亡的时候，医生他们也是没办法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必须要面临死亡。所以呢，在西藏的习俗来讲呢，就是有为自己做长寿法会，以及为上师举办一场长寿法会。那这为的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世上活久一点。那这些法会它的内涵呢，也可能是真的有办法让自己长寿。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尽管能够活得再久，仍然是必须面对死亡的这一天。有很多种，那有一种呢是因为寿命尽了，然后所以必须死亡。那有一种呢是因为福报用尽了，所以必须死亡。那所以说，以第二种的死亡方式来讲，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时的再集聚一些资粮，再集聚一些福报的话，那可以有助于我们再多待在这个世界上久一点。人呢，他就是会去那些占卜师那里，然后为他就请占卜师为他占卜说，那自己会在什么样的时间死亡？那有时候占卜师可能会对他说，你最近的机缘很不好，你可能最近很快就会死亡。那这些人通常都会非常的害怕，然后希望这个占卜师能够指点他一条明路。那这时候这些占卜师通常就会跟他讲说，你可能要去放生，然后或者是去举办一场法会，然后去举办，就是然后在这个法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供养这个女众以及一些在家的出家的比丘众。那透过这种种的功德呢，可能有助于你可以继续的活下来。所以有些人他们死亡的方式可能是他们本身的寿命并还没有结束，可是呢由于他们福报用尽了，所以才必须面临死亡。所以说如果他们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些放生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他们能够及时的去如理成事出家的男众以及女众，那透过这些种种的功德而积聚资粮，那他们可能可以因为这些资粮呢而继续的活下来。上师祈求说，希望上师为自己就是做一个法会，然后让自己能够长寿。 这些种种的长寿法会，它完全都是虚假的，都是骗人的。那但是我们就可以透过刚刚所讲的，然后了解到说，不一定举办长寿法会就一定能够活久一点。透过长寿法会呢，不一定能让每一个人都继续的活下来，那但是可以透过长寿法会让某些人积聚一定的资粮。说你今天放生，但是呢你要回向这个对象他还是死去了，那就不要以为说这个放生他根本都没有得到什么功德。你要知道，如果说今天一个死者他尽管在死前放生，而死后而还是一样死去的话，那他可能这一次没有得到，就没有这个福报呢，还没有这个实现出来，他可能来世呢可以得到长寿的福报。在这个占卜者，也就是在一些有正量的这个上师或者是仁波切坐下，请他们为自己占卜的时候，所问的呢，大概都是问说自己在这段时间到死之前还会有什么违缘，然后要如何去消除这段违缘，那就绝对不会问说有没有一个办，有没有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永远不死。你这段人生当中有什么违缘的时候呢？这个占卜师有时候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哦，你没有违缘，你这一生都可以过得非常好。那有时候可能会跟你讲说，你这一生违缘非常多。那或者会跟你讲说，你这一生可以过得还不错。那就要了解说，我们尽管有再大的力量呢，也是没有办法阻挡这个始祖的来临的。那例如说，有一些大象，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说，大象它的力量呢，可以算是陆地上最大的。那可是呢，在有些时候，它可能还是会被其他的野兽攻击而死亡。说我们就要透过种种的理论以及角度呢，然后来思维。那我们呢，是绝对要必须面临死亡这一天的。而在死亡这一天，除了法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救我们。哦，在第二个就要思维死无定期。哦，应该是第二个，应该思维寿无可天。也就是说，我们一旦这个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寿命呢，它决定之后，那是没有办法用种种的这个一些仪式以及仪轨，然后再让它这个寿命增加的。哦，就是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那可能你决定的寿命呢，就是80岁或者是90岁。那这个决定，这寿命一旦决定之后，就是再也没有办法更改了。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没有办法活这么长，然后就死去。那他原因呢，可能是之前的业可能没有造得很重，然后在这中间呢，可能是福报用尽，然后而必须面临死亡。好好的去思维我们的寿命是无可天的这个内涵。那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有一头待宰的一头羊呢，那它被这个屠夫一步一步的牵向这个屠宰场的时候，那就也就等于说，在它每走一步，那它的生命呢就缩短一些。那同样的，现在我们也了解到说，我们同样是必须面临死亡的这一刻，所以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多活一天，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又多，也就是又少了一天。然后就是在我们出生的这一刹那，这一第一刹那下来呢，我们的寿命就减少了一些了，不会因为我们的睡眠而停止它的，就是慢慢它的减少，它一样的会因为我们的睡眠的时间而寿命呢也会跟着减少，而且它从自己现在算起来可以再活10年的话，那他从美国来到台湾大概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那表示说在他10年的寿命里面呢已经又少了2个星期了。在3个多星期的话，那他的寿命呢就等于说又少了3个多星期，那所以说寿命呢只是会一点一点的减少而已，是无法增多的。动物被迁往屠宰场的时候，他们每走一步呢，也就是说他们就是要结束他们生命的时间呢就又少了一些。同样的，现在我们也就是知道说我们都绝对会要面临死亡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多活一天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寿命呢就是又等于减少了一天。那也要了解到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是除了法以外呢其他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然后要在想说，所以就是今天一个人他尽管能够活90岁，可是呢在他90岁里面，他是否做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他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几乎到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睡觉。 时间，那他可能也只是为了要寻求自己的温饱，或者是寻求先知的安乐而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以一些儿童来讲，他们小时候呢，根本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去修持佛法，因为小时候儿童的玩心都是非常重的，他们所想到的只是玩而已。然后渐渐长大了一些，然后进入学校，那这时候内心里面所想的大概也只有课业而已，也很难在法上如理的去修持。而在长大一些，真正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也就是真正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呢，那可能又是要为了这些小孩而奔波繁忙。那有时候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可以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他可能会带你走入佛道，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决定说我要在法上好好的修持。那可是有可能很多人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可是却无法做到真正在法上修持。然后在这个黄教呢，有一位叫做孔昌仁的一位大上师，那有一次呢，就有一个人就请他讲他一生的传记。那这位大上师呢，就对这个人讲说，诶，其实我这一生呢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前面二十年呢就全部都是在就是我前面二十年玩心很重，那根本都没有想到佛法，然后呢就蹉跎了二十年。那后来的二十年呢，我已经开始接触到佛法，然后我也就是说我也常常要自己去修持佛法，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没有真正去做，结果呢也浪费了二十年。那在往后最后的这二十年呢，那我就是觉得非常的后悔，后悔说自己前世就在这前半世呢都没有好好做好该做的事情，那结果这后悔的时间呢又是后悔二十年。同样的，今天如果你们要叫仁波切讲他的传记的话，那他大概也只能跟你们讲这些。要他讲他的传记的话呢，那他也只能照着大概只能照着刚刚所说的。那小时候呢，老师一直叫他好好在经论上学习，可是呢他却一直想要玩，然后都浪费很多时间，然后就浪费了许多年的时间。然后之后呢，他接触到了佛法，那他也是一直喊口号，然后一直说我要好好在法上修持，结果也是同样喊了很多年，然后也没有真的在法上修持。然后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也就在这几年已经年老的时候，然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蹉跎了许多光阴，然后感到非常的后悔。然后呢，最后这几年呢，就是一直在祈求佛菩萨，让自己往后不要再，是在这个思决定死里面的第三个印象，是至于生时亦无闲暇修妙法。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三个印象，然后来辅助第一个思决定死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在同样的在修持之前呢，也是应该好好的向上师三宝祈求，然后祈求他们能够加持自己，然后希望自己内心呢能够如理的升起这种死无常的感受或者正量。有些人呢，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些死无常的概念，那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自己要过很久以后才会死掉，所以说刚开始的时间他们都只顾着自己的享乐，为自己的生活先计划好，例如说他们计划说小时候应该好好的在这个种种的课业上好好的去学习，然后长大之后呢就结婚生子，然后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老了之后呢得到老人福利之后，然后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然后才好好的来学习佛法并且修持佛法。那当然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呢，而且如果说这种愿望可以实现的话，那也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愿望是否能实现也是一个问题。常常去想说我们死亡的时间呢是不一定的，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今天呢，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见面，然后讲完法之后大家也就回去休息，然后吃晚餐，那在晚餐之后呢，那可能也就要准备睡觉。那但是呢，在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说在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是否还可以再见到今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那有可能说明天早上还是有办法见到今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但是呢这种机会却是不一定的。从很多的亲朋好友那里听到说有些人他在晚上就这样睡下去之后，然后隔天呢就再也没有起来了，那这种事情我们也相信也是听到很多的。尽管是一个老者，他确定说他的寿命确定他在今天就会死亡，可是呢他却不一定能够想到说他今天就会死亡，而他能所抱持一个概念呢，只是说今天自己可能会死也可能不会死。说在思维死无定期这部分呢，那第一个 所可以证明的因相就是这个南瞻部洲这个寿命呢是没有一定的，就是说南瞻部洲之前也就是在好几劫以前呢，那这时候他们人的寿命是非常长的，那人的寿命呢也就渐渐的在减少当中，然后到现在这种情况呢，人的寿命大概也只有在100岁上下，这个人类的寿命呢还是会继续的减少，那到最后一种就是在最恶劣的一种情况呢，甚至会到说一个人他只要能够活上十年，那他就是在人类当中非常长寿的。那所以在前劫就是说在这个劫里面呢，会有千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救度我们，那就是因为有千佛会来到这里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劫呢就算是一种贤劫。那现在就是说在靠近就是与我们最近的也就是第四尊佛，那就是本师释迦世尊，那在他之前呢仍然有三尊佛都已经来过这个世上。好，第一尊佛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那时人类的寿命是非常长的，那时候每个人平均的寿命都有80000岁。然后第二位佛来到这世上的时候，那时寿命就已经渐渐的短了一些，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000岁。然后第三位佛呢，人的平均寿命是20000岁。然后在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上，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在100岁上下，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寿命呢就是这样，就由多到少，然后由少到多一直在循环的。那从就是寿命由少到多这段时间是不会有这个佛陀来到这个世上救度众生，佛陀会来到这世上救度众生的时间就是寿命由多到少的这段时间，说寿命由少到多的这段时间这个佛不会来示现为众生说法，就是因为佛陀他尽管为众生说了种种的法，但是众生呢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寿命渐渐在增长的缘故，而认为说佛陀他所说的不一定是真实，然后就不去受持他。那现在可能由于科技发达的缘故，然后发明许多珍贵的药品，然后并且呢在食物方面也有所改善，所以说乍看之下人的寿命，人的平均寿命似乎有提高一些。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一种提高而已，那根据经论他们所提到的，也就是现在人的寿命呢仍然是在这个百岁上下，而未来呢只会越来越恶劣而已，并不会越来越好。往后的时间，那战争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发生瘟疫的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由于死缘非常多的缘故，在那一段在最恶劣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能够活到10岁就算是一个长寿者。恶劣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说每个人就是大家都在互相发生争斗的，然后发生战争的那段时间呢，那这时候这个弥勒菩萨他会来到这个世间上，然后示现他所示现的像呢是示现一个非常庄严的男子像，然后来度化这些众生。看到这么一个庄严的人来到这他们身边，那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就问这个弥勒菩萨，然后问说为什么你今天你的身相会如此的庄严，而我们却是如此的丑陋呢？那这弥勒菩萨就会告诉他们说，我今天的身相之所以会这么庄严，就是因为我之前修忍辱而得来的善果。那这些人听到之后呢，就会内心会升起非常大的欢喜之心，而愿意放掉手中的争，就是手中就是争斗，然后也愿意开始修习这个忍辱之心。然后从这段时间开始呢，那他们的寿命就会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上升。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也就是说这弥勒菩萨示现一个庄严人相的这段时候开始，那人的寿命也就会开始再继续往上升，然后升到一个最顶端的时候又会开始慢慢的往下降，当降到每个人的平均寿命是80000岁的时候呢，那这时候这文殊菩萨就会来这个世间，这个弥勒菩萨就会来到这个世间来做这个示现。由于说那个时候的每个人他们的平均寿命差不多都在80000岁左右，那所以说他们的身体呢也是非常的高大的，那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在那段时间示现的时候呢，也是会示现一个非常高大的身体来度化那些众生。那所以说这就是因为那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那个寺院里面看到他们所造作的那个弥勒菩萨的像都是如此巨大的缘故。所以在 这个本是释迦世尊世界涅槃之后，然后再到这个弥勒菩萨还未来这个这个南瞻部洲示现之这段时间当中呢，这个时间是非常长久的，可能需要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去思维说我们的这个死呢是没有定期的，然后更何况是现在这种五浊恶世，那每个人他们都有越来越多的邪见，而且呢大部分的人呢也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业因果的这个循环关系，所以说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那死是更无法确定的。仁波切的朋友呢就会跟那个仁波切开玩笑说，你今天跟我们讲这死无定期跟以及这些死无常的概念，大概是以前你们西藏的医药都不发达，然后这个人民呢他们知识还会开化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平均寿命都非常短，你们才会有这种概念出来。那不像说我们今天美国医药是如此的发达，那一旦有人生了病之后马上就可以送到医院去治疗。必须要了解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死亡它的原因呢不仅仅是因为生病而死去的，死亡的原因有非常多，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车祸而丧失生命。从各种的报道里面然后发现说，在某些的大节日里面，也就是在假日里面，那很多人呢就一起坐着游览车然后到外面，然后去郊游或者去寻找自己的亲人，然后跟他们团聚。那但是呢很不幸的，他们可能就在这路上发生车祸，而整车的人呢就全部死亡而丧失生命。他的时间也是无法确定的，像有些以一些婴儿来讲，他还未出生就已经死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了。那有些呢是尽管能够顺利的生下来，可是呢在人世间也没有办法待上几个星期。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会死的人不一定只有老人而已，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来看到说，有些老人他的有些儿子呢在他父亲还未死之前他就先死去了。那所以说我们就应该透过这些种种的故事以及角度，然后来了解到说生活在这个南瞻部洲里面，那这个死亡的时间呢是没有办法能够确定的。在思维死缘极多活缘极少，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由于科技发达的缘故，所以说一些科学家呢他们就造出许许多多种会伤害人的一些科学的一些产物一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呢它产出的越多，那就代表说我们的死缘也就是越多。从种种的角度来发现说，我们是非常容易死亡的，有人是因为这个汽车的相撞而死，那有些人是因为在坐火车的时候发生车祸而死，那有些人也可能是在坐飞机的时候然后发生事故而死亡。那这里像西藏一样，那在西藏那边呢就是会有很多人因为非人的干扰，一些鬼怪的干扰，鬼神的干扰而丧失生命。另外我们要思维的就是我们的活缘是非常的少，那活缘和死缘比起来，死缘是绝对非常多的。是这个活缘的话，那它也很有可能变成我们的死缘。在这个进食这种工作这种过程呢就算是一种活缘，那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就是接受这个食物的疗养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因为食物而使我们丧失生命。我们吃下去可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安住下来，然后可以活下去，那有些食物呢那可能也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而夺走我们的生命。这个药呢算是一种最好的活源，那但是也有很多人因为用错药而死去，因为服用药物的这个过程错误然后而就是必须面临死亡。那也有很多人呢在动手术的时候因为这手术没有做好而就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就死去，那这些都是由活源转变成死源的一些例子。从以上种种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自己现在或者是等一下呢不会死亡，那这是没有办法确定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握时间，然后在法上好好的修持。然后刚刚所讲到的呢就是我们要思维自己的身体是非常脆弱的，然后这个死呢是没有定期的，那所以说很可能这个活缘都有可能变成死缘。那接下来我们要在思维的就是说在死的时候呢除了法之外其他都没有办法救我们，尽管是亲人或者是自己有很大的力量。 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好的名望，有很多亲朋好友，可是呢，这些亲朋好友在他必须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亲朋好友也是没有办法救他的。尽管他有再多的医生，但是这些医生呢，也是没有办法阻挡死神的来临。如果说真正死亡的时间来临的时候，那尽管自己身边有无量无边的上师，那他们也是没有办法阻挡这死神的。现代人唯一可做的就是自己即将快死亡的时候呢，然后到医院，然后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医疗设备让自己能够多活久一点，然后呢这时候亲人在旁边也只能唉声叹气的，然后很悲哀的看着这个人死去。这些亲人就是对这个人，他就是说没有办法阻挡说这个人他不要死去，说尽管有再多的财富，那也是没有办法阻挡自己的死亡的。尽管说自己的财富就是有如同山一般高的金子，那但是有这些金子的话呢，仍然是要面临死亡。一个人在他即将要死亡的时候，尽管他银行里面有再多的存款，那尽管他的车库里面有再多的车子，尽管他的这个机场里面然后有再多他自己的私人飞机，那但是这些交通工具也没有办法把他再继续带到一个不会死的地方，那他还是要必须面临这个现实，也就是说他必须要面临这个死亡。那所以说这时候他就应该了解到说，真正死能够帮助，在死亡的时候能够帮助他的只有他之前所造下来的善因，那这时候才有对他可以产生真正的帮助。是一个权力再大的政治家，那他有可能可以统治这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在他手上，但是一旦他要死亡的时候，这些权力呢也都是没有办法救他的。在了解的就是一旦死亡的时刻来临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呢对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发出什么帮助以及利益，但呢一直非常的珍惜以及爱护自己的身体，在有就是说身体呢要是感觉一点冷的话，然后马上就会找衣服想要来穿上去，然后觉得热的话呢又会想尽种种的办法然后来让自己感觉凉快一些，就是然后在肚子饿的时候呢就会想要去找东西然后来消除这饿的感觉，然后渴的时候也想要去喝些饮料，就是说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呢尽管自己这样努力的去照顾它，但是在死神来临的时候呢也是必须离开这个身体的。不管现在呢自己有了金钱，就是说自己有很多的黄金，那多到说可以把这整个大殿塞满，那但是呢这些金钱也是没有办法在就是说你在死亡的时候呢对你也是没有办法可以产生多大的帮助的。那如果说反而不如说我们在临死之前，那我们能够好好的就是原念一句幼稚大明咒，甚至只有原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甚至说就是以这个慈悲心然后布施身旁的小动物，给他们一些食物，那由于这些透过这些种种的善念以及善业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得到比较好的结果。那所以说在死的时候呢，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如理的去造作善业，然后断除恶业，然后真正然后一般在那个世间上的一些财富名声等等，在死的时候呢一点帮助都是没有。死的方法你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透过种种的角度然后去思维这死无常的概念，然后呢就在一直修持这死无常，然后让自己这个内心能够如理的发起感受。那如果说觉得这个修习的心呢又慢慢退缩，然后又慢慢就是灰心的时候，也就是开始不想学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可以再重新思维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胜利以及过患以及种种的概念，然后让自己再提起心力再继续修持。
那就昨天有讲到以九门，也就是以九种理论呢，然后来证明这个死无常。那另外一种就是要讲在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现在讲到死亡的情景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好好去思维说自己往后死去的时候会是发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都很忌讳这个说死亡的这种话。那假如说有一天你跟这种人提到这种话的话呢，他可能会很生气然后就不理你。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每一个人呢他总有一天都要面对死亡的。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早一点了解这个死亡，然后并且了解死亡时候的情景的话，那对我们来讲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种种的说明，然后就让自己了解说在死亡的时候他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就了解说在那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真正利益我们，那我们那时候不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在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直要准备说我们未来要如何去吃饭，要如何去穿衣，然后以及要如何去买房子来住宿等等，我们都会为了我们未来的一些事情来做准备。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万全的准备的话，那慢慢的到往后呢，自己就可以不会觉得很紧张，然后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准备的不只是只有今世的东西而已，来世的东西也要一起准备好。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会一直想到这一世的食衣住行，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再把心圆的广大一点，那也可以想到来世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衣服，那以及我们的种种这个生活，以及我们不要发生病痛等等，那我们都会希望我们来世也能够过得很好。那如果想要来世过得很好的话呢，那应该从现在就要开始积起。如果想要让自己来世过得更好的话，那尽管在这一世多赚一些钱，或者是在这一世呢多盖一些房子也是没有用的。不管你盖了一栋非常好的房子，但是呢你也不能很肯定的说你来世就会再继续住进这个房子里面，你可能这个在这一生死亡之后你就会投身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这个把房子都盖得很好的话，那你就是无法确定你能够来这房子身为一个人，你也无法确定你可以身为一个畜生而住进这个房子。那从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就非常喜爱他的这个钵，那由于太喜爱的缘故呢，那就被他起一种极大的贪爱之心，结果说他死去之后，他投身为一条蛇，而这个蛇呢就住在这个钵里面。再多的房子以及赚再多的钱，那对未来呢也是不会有什么大的用处的。那对未来真正有益的，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一世的这个时间呢，好好在法上修持，然后在来世得到好的食物、得到好的衣服，以及有许多亲朋好友在自己周围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一世能够好好在法上修持。来世变得更好的话，那最主要的一个基本动作就是我们要多做善业，少造恶业。一个真正能够想到来世的人，那他呢就会觉得在这段时间唯有法上的修持才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那其他一些世间上的安乐呢，那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以及意义的。然后如果说我们想要在法上好好修持的话，那我们必须常常缘念死无常，那在缘念死无常的时候，那也可以想就是去缘念说自己死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就开始来观想说自己在死亡的时候，那周围呢会发生样子，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说今天自己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呢由于病重的缘故，然后马上被送到医院，然后医生呢马上为自己急救，然后就是很多亲友呢都围在自己身边，那到后来医生他们也束手无策，那亲友呢只能流着眼泪然后看你死亡。这种思维以及观想的这个情景不是说非常深刻无法好好去感受到的话呢，那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常到医院，然后去看那些病人他们是怎么过的。遇到有人下葬，就是在遇到有人在土葬或者是在火葬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在旁边观看，然后在观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说今天死亡的人是他们，那但是我未来呢也是会跟他们一样，我是没有办法确定说我往后也不会被送到这个地方来被火葬或者是土葬，那所以说在死的时候呢唯有法来可以救度我们，来引导我们，那所以说现在我应该在法上好好精进用功。自己面前的这具尸体，那他之前呢也是跟我们一样，然后去吃饭，他也是会吃饭，然后也是会穿衣服，然后也是会这个玩乐，然后也是会说话，那但是呢后来他是却因为某种因缘而必须面临着死亡。那同样的，今天我也是活在这世界上，也是在这世界上做的食衣住行的种种动作，那可能现在或者是在未来的几年内呢，那我可能也会变得跟他一样的地步，那我如果我是无法面临这种死亡的，那如果说死亡这一天终于来临的话，那我是否能够好好的面对这个死亡呢？那真正在死亡那个时候能够救度我们的也只有法而已，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说不仅仅是现世的安乐而已，那未来的安乐呢我们也是要去准备好的。在种种的报道里面，然后看到有很多人因为 种种不同的因缘而死去。那在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警惕自己，警惕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变得跟这些人一样，必须面临死神的降临。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应该由此报道，然后更加下定决心，让自己就是努力的在法上精进的修持。听法的人相信大部分呢都是吃素的，不是跟仁波切一样是吃荤的。那如果说一个吃荤者的角度来讲，那他在吃东西的时候看到盘中的这些肉，那他可以想到说，这些肉的拥有者也就是这些畜生，那他们之前呢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也是一样会吃饭，然后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只是呢他们因为某种因缘的缘故，因为别人的贪欲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们先走了一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先死亡了。但是呢这就代表着，并不代表说我死亡的，那我呢也是会跟着他们的脚步，然后到后就是往后呢，我也是会跟他们一样死去的。吃荤的时候呢，那为了要利益这些友情，那通常都会念一些咒。进一步想说，今天我已经吃了这众生的肉了，那所以说我也跟他造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关系，那所以说往后呢我还是会再遇到这个众生，那往后我再遇到他的话，我一定要尽力的帮助他，然后用法呢来帮助他，那希望他也能够脱离痛苦得到安乐。有一些人他的做法就是在他吃肉的时候呢，那他会把这些动物的骨头留下来，然后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到聚集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然后再把它拿去焚烧掉，然后就是在焚烧的时候呢会做一些仪轨，为了就是要利益这些众生。有时候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呢可能是用动物的毛或皮所做成的，那这时候我们要想说，这些动物只是比我们先早走一步而已，那我未来呢也是必须要面临死亡的，那我如何说在死亡的时候我不会产生后悔。不管是看到畜生或者是哪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们都要拿这些情景然后来警惕自己，警惕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是要面临这个死亡的。那在看到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警惕之外，然后还是要进一步的为他们祈求，那祈求他们不要堕入三恶道，然后并且祈求他们，希望他们呢赶快也能够脱离轮回，然后离开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得到安乐，然后更好的就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成就佛果。知道在空山寺的旁边呢有坟墓，然后隔壁呢有七凤塔，那所以说这些境呢都可以常常的警惕我们，那警惕我们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们也是要跟他们一样，要不呢就是被埋在土里，要不呢就是被火这个身体呢被火烧尽，然后变成一堆骨灰。尽管坟墓做得再好看，但是真正对一个死者却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美国他们西方的做法呢，他例如说有一个人死去之后，那这个人的尸体那可能就会放在教堂里面，然后许多亲朋好友就会来瞻仰他，那在瞻仰的时候呢，大家会为这个死者做一件非常好看的衣服为他穿上，然后呢来瞻仰的人也会送上一些鲜花然后来致意，那但是尽管为这死者做再好看的衣服，那送他再好看的鲜花对他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说我们把买花这些钱省下来，然后为这位死者呢然后做一些有功德的事情，例如说把这些钱呢捐给一些慈善机关，或者是拿这些钱到寺院里面做一些供养。要就是说要他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呢也是蛮困难的，因为这种习俗呢是西方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这个死亡的情景呢，因为我们在好好在思维死亡的情景的时候，那就会让自己就是真正的感受到死无常，然后会好好的想要在法上修持。一个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相信他所看到的情景呢就会比较多，那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病人一个一个的死去，或者是说有些病人正受着病苦的煎熬，然后嚎叫或者是痛哭等等，那从这些情景呢都可以让他比较容易升起死无常的一些概念。以上呢大概就是跟大家讲到了一些死无常的概念，那希望大家听过之后呢，并不是只要听过就算了，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好好的拿来用在自己内心上面，常常去思维它。你们讲的呢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佛法，那他所讲的呢也都是照着经论里面所讲的，然后再逐一的解释出来，那所以说各位有空的话呢应该常常的反复思维这里面的话以及里面的内涵，相信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思维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记得常常向佛菩萨以及三宝做祈求，那因为如果能够透过祈求的话，那对我们的进步就会很大，那如果说不好好去祈求的话呢，那进步的 这个速度可能就比较慢了。那所以说我们应该在听过之后，然后马上，然后就是说在利用有空的时间，然后好好反复的去思维它，不要说听过就算了。因为从这个广论，以广论来讲呢，它会从头一直慢慢慢慢讲到尾。那所以说如果一直听过就算，听过就算的话，那对于前面所讲的那些概念可能就会渐渐的淡忘。我们在这思维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会发现到说，之前这个人所讲的跟往后这个人所讲的，他们所讲的内涵可能有些不相同。那这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就用一种就是说那种党类的心，然后例如说你比较喜欢哪一方的说法，或者是说你比较不喜欢哪一方的说法，那这样子呢，如果说你起了这种不好的心的话，那对自己的进步会有所障碍。说今天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亡了，那如果说有些人他一直在讲你母亲他生前种种的好处，以及你母亲对你种种的一些恩德的话，那可能你会越听，然后内心的痛苦就越强大。那同样的，今天呢也是透过很多的上师以及师长，然后来为我们来教导我们这个无常的概念。那所以说透过他们的教导呢，我们应该对无常就更深一步的认识。然后就是在之前呢已经讲过了六加行法，然后现在呢所讲到的就是在正修的时候我们应该修习的道次第。然后在之前所讲到六加行法呢，就像是一些在清扫房屋内外以及做一些供养等等，那这些呢对我们的修持都是很有帮助的。还是放在这主要的时间呢，还是应该放在这个道次第的修习上面。那例如说我们在清扫房屋内外的时候呢，那只要大略的清扫一下，然后在清扫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圆念，应该以保持好你的意乐就可以了。同样的，在供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还是要在六加行法呢，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做好。那例如说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用皈依之心，然后如果最好的话呢还是能够以菩提心然后去做供养。然后同样的，一步一步的就是把自己的意乐把握好，然后把六加行法做好。所以说在之前在六加行法的时候，它这一段时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尽管说在六加行法，在修持六加行法会花去你很多时间，可是这段时间呢也是值得的。之前的前行能够做得越完整越圆满的话，那对于在正行的时候你所修持的 这一些法呢，那就比较能够容易升起感受或者是正量。所以说我们在做任何修法之前，那它的前行以及它的意乐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例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法的修持之前，那你必须先好好把持你的意乐。那这时候呢你就要想说，我今天要修持这个法，那我为什么要修持这个法，那修这个法它是有修的话呢会有什么胜利，以及不修的话呢会有什么过患，那我应该用什么心去修持这个法。那可能说你是以慈心或者是悲心，甚至用菩提心然后来修持这个法。那等到你这意乐呢完全确定好坚固好之后，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开始来念你的六字大明咒，或者是做一些你早晚的课诵。那尽管你前面的一些这个前行这个意乐的安利呢可能要花上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你课诵或者是在念咒的时间只有花上十分钟，但是如果说之前这一个步骤能够做得好的话，那往后在念咒以及课诵的时候呢它力量就会变得很大。所以说尽管前面花的时间非常长，但是这个意义呢也是非常大的。同样的，我们今天想要做好一顿饭的话呢，那之前的准备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说你必须先把所有的菜色都准备好，然后再把这些菜色分类。那同样的，你需要用什么锅子，然后你火需要用的怎么样，那你也必须先计划好。那之后呢这一顿饭就可以做得很好。不论是在三世道的哪一个部分做修持，之前的这个安住的意乐呢都是非常重要。例如说在修习共下世道的时候呢，那或者是在修习下世道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会想说今天如果要是我堕入三恶道的话，那我将必须承受三恶道他们非常可怕的痛苦。那我今天就是因为不想堕入三恶道，那所以说我要好好的修持皈依，然后还要好好的去深信业果。第二个呢，我们再继续想说，尽管我来世可以不堕入这三恶道，可是能够升到人道或者是天道，但是呢他们的体性却仍然都是苦的。那如果说我想要脱离这些的话，那就是等于说我必须脱离轮回。那想要好好脱离轮回的话呢，所以说我今天要好好在三学上面做修持。然后之后呢就是或者是用更好的一种意乐，那就是说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要脱离这个轮回而已，而是所有的众生他们都应该要脱离这个轮回，他们也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的。而这些众生他们之前呢都是曾经做过我的父母亲，那他们对我的恩德都是非常重大，所以说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能力，然后来帮助他们脱离轮回。而想要真正的圆满的帮助他们脱离轮回，那只有佛陀才有这么好的能力。那所以说今天我为了要好好做好这件事，我愿意成佛，那希望以最好的方便来救度他们。那像强大的意乐呢，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像清扫房屋内外以及做供养等等。意乐呢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的去发起它。那刚开始呢这个意乐它可能并不是非常的圆满，就是说可能还要透过种种的角度才能让它升起。这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似的意乐，那就是说之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如理的升起菩提心，那可是呢我们可以就升起一种与菩提心相似的意乐，然后渐渐的然后让自己发起。那就像是说现在的有很多素食，他们就是不能做荤的东西，那他们也就会做很多素肉来。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它做好，它的前行以及正行以及结行。例如说你要今天要好好供水的话呢，那之前你可以好好的安住你的意乐，那安住意乐的时候呢就是你前行的部分，然后这时候呢你再好好的以虔诚心然后来供水，那供水的时候呢也就是正行的时候，那等到这些水都完全供好之后，那这时候你要把这些功德做一个圆满的回向，那在回向这个工作呢也就是结行的工作。说前行跟正行呢并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并不会代表说这件事情它就一定是前行，或者说这件事情它就一定是正行，它都是要靠着其他的一些因素然后来配合，然后才会就是说来确定它是前行还是正行。那例如说以刚刚供水来讲它是前行，那但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好好观想死无常的话，那这之前的前行呢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供水然后去思维，然后之后呢才来做这个正行的圆念死无常的工作。所谓修持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在一个石窟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里面，或者是在一个闭关房里面，那才叫修持。那修持它有分两种，也就是观察修跟止住修。那所以说我们常常可以利用时间然后来做种种的观察思维，那这样子也算是一种修持。先自己在开车的时候，那在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去圆念一些菩提心以及慈悲心他们的形象以及他们的胜利，那这种在思维的时候也就算是一种观察修了。这个有时候呢这正行之前的加行是非常重要的，那例如说我们在今天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念死无常然后来作为自己正行的话，那这之前的六加行法呢也就是这个前行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在这六加行法呢好好的去圆念思维，那尽管花上一段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关系，那尽管说在真正正行的时候也就是在念死无常的时候，那花的时间非常短，那可是由于之前的前行的这个工作呢已经做得很好，那可能说尽管你时间花得很短，那也是有办法能够如理的升起感受或者正量。以前上师在传授他弟子这些道次第的法的时候呢，那他有可能这上师有可能会先告诉这个弟子那这个念这个暇满人生这整个概念，然后让这个弟子呢就自己下去自己的房间里面好好的去做修持，等到一段时间这个弟子他真的修出他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有某种正量出现的时候呢，那这弟子会告诉他上师他自己内心里面的感受，那就上师觉得可以了，那于是呢会再往下讲，例如说在讲念死无常再一直往下讲下去。这一次呢由于时间比较短的缘故，所以说就没有办法以这种教导方式然后来就是来告诉大家道次第的内涵，那只能说一天就讲一个内涵，然后这样一直讲下去。那所以说各位在听课的时候呢就要尽量专心的听，然后听完之后呢也要好好去回想今天的课程里面他讲了什么东西，那他阐释了些什么内涵，然后一直要常常的去回想，那这样才不容易忘记。那所以说到整个这个道次第的内涵都讲完之后，那往后自己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翻开笔记本，然后透过自己从前的一些记忆呢然后来做一些修持。那对于这上师所讲的一些佛法，那我们就应该常常在心中牢记，并且常常去串习它思维它。如果能够好好这样做好的话，那尽管这个时间过了很多年，那但是呢 往后只要说不定只要经过自己一回想，那马上就可以想起说这个我的上师在说法的时候讲到这一段，那他用了什么故事，用了什么比喻，或者是引了什么经论，那这样都可以很容易的记起。尽管自己呢有把这些上课的过程都记录在笔记本上，但是呢也不能说就是因为记在笔记本上而都不去看，那我们应该就是常常的就是去翻阅这个笔记本，然后看过一次之后呢，然后把这笔记本盖起来，然后回想说这笔记本上面我记录了些什么东西，什么内涵，然后常常去回想它。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因为记在笔记本上面，然后认为说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在这里面，然后就不常去翻阅它，然后有时候想到的时候才去翻它一下。那这可以有时候是可以想到的去翻它，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通常都是没有办法去翻这个笔记本。所以说一个人他如果真正能够好好去思维佛法，对于上师所讲的内涵能够常常去思维串习的话，那往后一个人如果问到他那个死无常的概念的时候，那他马上就可以很清楚的回答这个人他的问题。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只是专做笔记而不去翻阅的话，那往后别人在问到他佛法方面的问题的时候，那他只好再把这笔记拿出来翻给别人看。那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的由于时间已经太久远，那甚至忘记自己写在哪里，然后还翻不出来，那这时候呢可能会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今天呢这说法也是会把它录下来的，那在录音就不要说因为有录音下来然后就觉得很自满，然后就不去动它，那应该我们常常的去反复的听它，因为往后呢我们就不一定确定自己说是否还有时间能够再去听。那来讲他常常会到这个达姆萨拉那边去听法王讲经，那同样的也会从印度那边带回很多录音带，那结果呢这些录音带到现在都还没碰过。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整个课程呢都录音下来了，所以说各位只要有空的话呢应该常常然后再听这个录音带，来思维这录音带它当中所说的内涵。有很多人呢都喜欢在自己的随身听里面然后放上一些流行的录音带，那他们呢可能就是带着这些，然后就带着这个耳机呢，然后身上就挂了这个随身听，然后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坐车的时候，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散步去游玩的时候呢，那他们都会一直挂着这个耳机，然后一直在听这些歌曲。那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把这里面的录音带换一下，然后换的是这些佛法的录音带的话，那相信透过这些长时间的熏习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他听那个流行歌曲听到很入迷的时候呢，那他也是会他的身体呢就会跟着这个旋律开始舞动起来。那仁波切呢他就是对这些歌曲呢就比较不了解，那所以说他也不知道这歌里面是在唱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就比较不会想去听他。那他当他跟一些朋友出去的时候呢，那他的朋友这个录音机里面所装的就是一些流行歌曲，那他出去的时候录音机里面所装的就是一些台式的录音带。那当到这个游玩的地点，那他们的朋友这仁波切的朋友在放这些流行歌曲的时候呢，那些朋友都会随着这个歌曲然后开始跳起舞来，那仁波切呢在旁边也会跟着他们一起跳。那但是呢他们就很奇怪说仁波切他这个随身听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歌曲。那有时候他们拿来听了一下才知道是这个法王或者是其他仁波切的台词，学这些外国人的动作，一面走路然后一面跳。那仁波切就常常从一些电视上然后看到人家是这样跳舞的样子，所以说有时候一面走路呢一面学着他们跳。对人来讲就一开始就教他们不要听流行歌曲可能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所以说呢就是有空的时候那也是应该好好多听一些开示的录音带，但是放松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听一些流行歌曲啊。所以说当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呢然后听流行歌曲会觉得很快乐，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做一些修持的时候能够听一些开示的录音带，对我们也是有对我们的心灵也是非常有帮助。常常在道次第上面如理的思维的话，那往后自己走到什么地方，那就不用带着这个广论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带着到处跑，因为这时候呢你的内心里面就已经整个有它道次第的内涵。关于这个上师道他菩提心的修持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有时候呢可能会花上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好好的来修持这菩提心的内涵。那一般如果说关于升起菩提心，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而得到佛果，那这如果只是一种希望只是一种概念的话，那并不算是什么真正的感受，也不是说什么也不会对自己真正的有利益。那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升起一种 就尽量让自己升起一种相似菩提心的那种心量，虽然现在无法升起菩提心，那想要好好升起这种感受，这种心量的话呢，首先必须在共下师道如理的去思维修持，而共下师道要如理的升起感受的话呢，那应该之前又要在共下师道共中师道如理的修持，如果说要在共中正师道然后好好升起感受的话，那共下师道呢之前又应该好好的去思维修持。那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只是想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而得到佛果，那这种想法呢，拥有这种想法并不能代表说你就是一位菩萨。那阿底峡尊者他刚刚去西藏的时候呢，就有些西藏人就会抱着这种想法，他们认为说一个人他只要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而得到佛果，那他就是菩萨。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常常串习这种心，然后让这种心呢，然后渐渐的变强增强，那渐渐的串习渐渐习惯之后呢，那往后就是可能一天只要修个几分钟，那这种感受很快就可以升起来了。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那在路上要是看到一个受苦的众生，那马上就会跟他升起非常强大的慈心以及悲心，那希望自己能够赶快的成佛来救度他，以及救度他救度他如同就是救度如同受他一般痛苦的其他众生。那知道就是说就知道这整个内涵之后呢，那我们就应该决定下定决心要好好的去修持。那以现在我们就是在念死无常要好好做修持，那在念死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我们就应该知道说应该让自己如何好好的在法上修持。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好好在法上修持的话呢，那就是要就是弃舍掉这个现世的，就是要弃舍掉现世气球现世的这种心。那这之前呢，那个嘎当巴有一位善知识，那他去请求阿底峡尊者，那希望阿底峡尊者告诉他如何的应该如何好好在法上修持。阿底峡尊者就只有告诉他说，你就是先去做一些如法的事情。那于是呢，他就好好的开始念诵一些经文，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念诵一些经典论点，一直这样往下念。那之后他在问阿底峡尊者说，我这样子算是可以了吗？阿底峡尊者说，是这样子，你做的是法上的事情，不过还不够，要再继续做别的。那于是他又再继续做一些礼拜以及绕塔等等的一些有功德的事情。那之后他在问阿底峡尊者说，那我这样子做可以了吗？阿底峡尊者说，你这样做是和法相应没有错，可是还是不够。那这时候他就问说，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阿底峡尊者就告诉他说，这时候你应该就是脱离希求现世的心。